好，各位请阿弥陀佛。先报告一个行政事项，这个礼拜一，我缴交了明年3月6号礼拜天开始的第四个学期的佛学进修班啊，由墨学负责，原本是在第三年啊，那因为今年我礼拜天有些事，所以就延到了明年。进行我定的题目啊，原来基金会定的题目就是唯识法相啊，法相唯识学，它把它分成第一个佛学基本教基本知识，第二个学期是中观。第三个学期原本是这个法相唯识，第四个学期原本是法界圆觉。那法界圆觉的大乘起信论在今年就先进行，原则上大概在2月底会圆满。那么墨学就在3月6号第一次，啊，应该都是往后的单周啊，单周的礼拜天，我就准备上一整天，然后双周的上午啊。就只是接受个人小参讨论的登记，他要讨论的内容得要先缴交问题，我在做安排的一些小参的讨论，改变过去他们写报告啊、团体讨论那种方式，因为我随喜参加了几次，我觉得那样子的漫谈以及写东抄西抄的报告，还不是太好的办法。我决定尝试一下用小参的方式，个别进行，也不影响到其他人啊。除非他愿意跟相关的师兄弟一起啊，但是只准一个人问啊，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内容纲要也大概就底定。那我算了算时间呢，大概就是3月6号开始，因为2012年的农历年来得很快，大概在1月中下旬就过年了，所以我打算就在过年前圆满。算了一下，大概有20个讲次，也就是20天呢，20天的内容。那我已经在着手排课程计划，每一周每一周讲的东西。那讲的内容大概就是第一个，总论，我们这一堂课的范围，我把这堂课的范围定在一经一论，经就是解释密经，论就是瑜伽师地论。那我的讲法呢，就打算先把论的概要啊，大概简单的导读概论之后呢，去解释解释密经，所以我把解释密经放在后面。把论放在前面，那么因为瑜伽师地论是本论啊，所以我就把瑜伽师地论展开的10部支论啊，也一并的做概要。那么为了要讲这1经11论呢，我还是要先讲一下这个学习瑜伽行部啊，唯识法相学，它的学习方法啊，所以它的概要大概就是先概述瑜伽行部的范围。啊，一经一论，一论又展开成10部支论，所以总说是1经11论，这个的关系。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瑜伽行部唯识法相学学习的方法，就是还是离不开文思修跟戒定慧。不过我会从瑜伽师地论当中所教的文思修慧以及戒定慧三学啊，根据论本文当中所教导的重点来做。读书报告建议同修要怎么去修学瑜伽行部的唯识法相学，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把瑜伽师地论总共有17地啊，本地分的17地，分门的去做一些导读跟概论。然后呢，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去导读这个10部支论。那既然这10部支论都跟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有关系啊，我就一步一步的，也是有关联性的，把它做一个分门的介绍啊概论。 那么介绍并不是我要编什么讲义，其实我就是摘录啊十部之论的原文，就像今天我整个八十规矩颂把它摘在白板上面，其实我只要用下面红笔的部分而已，可是为了让各位知道出处以及它原文的起承转合，我还是全文的呈现，因为不长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注解的资料，那墨学呢来做统贯性组织性的整理讲说，这个是第几部分了？第五啊，第五吧啊，第一个是一经十一论的概述嘛，第二个是学习方法嘛，第三个是十七地的这个概述嘛，第四个是这个十字论的概述嘛，第五个呢就是解《生命经》的玄义，解《生命经》扣掉了序分，就剩下后面的七分啊。一般的科分呢，连序分在内，总共有八个科分。那序分因为就讲缘起，所以我们不谈它的法义内容，主要就以后七分为例。那么解释解释密经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主要正本，就是中本义的这七分呢，我就打算用前面所学习的于切斯蒂论的十七地加上十部之论，用这样子的一个解论来去解释解释密经的七分，也就是说用论来解释经这样的方式，那就用这一经十一论呢，就构成了整部于切行部唯识法相学戒定慧，慧学又分为文思修，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修学的解门跟行门。那其实任何一小部啊都可以涵瓜，我们过去都是分门分部分经分论分品的方式呢来给各位做一些介绍，很多人东听听西听听，比较没有概括性整体的概念，所以这一个学年这样子，我用二十天的方法，等于也就是把我过去这十二年呢、啊，片片段段所讲的东西做一个统贯，墨学把它称之为叫做《于切行部唯识法相学》的学习地图。有了地图之后呢，就按图索骥喽。那不一定非要用墨学的这个讲的内容啊，你们自己自修，其实这是我比较推荐的方法。那自修当然有些素材你们可以去采用各自注解本文的素材，然后呢如果你愿意一门深入在这个地方得一点消息啊，那你自己的行门呢其实就跟它搭配，可以有自己的体会跟受用啊。说白了，老实说一句话啦，真的佛法干什么用呢？就是解决贪嗔痴在生活上的困扰嘛。但是呢它不是像諮商一样啊，叫你要肯定自我，叫你要自尊，这个自信、自尊、自重啊，自我实现。佛法不谈这个，佛法一直认为自我一直都是烦恼的根本。你一定要得把我的这个实相搞清楚，而不要什么事情就我，我变得那么重要，也大概就是西方哲学的基础啊。带来到咱们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其实也本来也非常有家的文化，它只是把自我啊扩大成所谓的 super ego 啊，用一个家的观念，然后建立一个家的文化，建立一个家的礼仪廉耻，这礼仪廉耻从礼开始，从个人要遵守一个公约开始，一直到忠孝仁爱和平。啊，一种家而天下的观念，其实都是用孔子的话来讲嘛，就是礼，对不对？啊，就在那个礼，而礼的极致呢是仁，仁的意思是推己及人，对不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这样子的方式设身处地，其实他虽然一直不断的讲规则，讲形式主义，讲礼节，可是。他这一些基础是在于什么？设身处地，然后呢推己及人啊，所以他的道理啊发之于外是中啊，行之于内是术，所以我觉得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孔门的思想啦，我觉得这个各有所说，在我们学佛的看法里面， 就不会把它解释的那么形式主义，就不会把它解释成那么的东轰矮板等等的。那这个都是看个人的体会，尤其你从这个佛法，尤其你从瑜伽行派的观点来看，那么很多的解释其实就会，我自己的理性至少认为会更精彩啊。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呢，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佛，跟一般不学经论的人学佛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有一套你能够去理解很多生命现象，我们称之为默学，把它称之为叫做诠释系统。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理解为什么生命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遭遇是这样子，你至少要给自己或者你所面临的现象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吧，对不对？合理的解释嘛。而且这个理由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理由，不能只是说哎呀反正就认命就好。认命的理论基础在哪里？认命的理性基础在哪里？我怎么能够认得了命呢？我要认哪一个命呢？这个其实还是要更进一步的，让自己心里面妥妥帖帖，平平坦坦的，不会有疙瘩，不会呢用大石压草的方法，而是能够真的非常的当然我们讲了这个真如平等啊，如如不动，这个讲起来虽然是很玄，可是说穿了就是你的理啊，正见跟正念正知的力量够强啊，强到遇到境界，因为你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嘛，所以再加上你修定的那个依持力啊，你不会去蠢动的去卖弄你推动你的情绪的作用前提底下，你可以用这个道理去抉择，我不要顺着习气那么做，用正见去扶住你的烦恼不现行。真的此生修行上不求太多，只求能够用正见用定扶住情绪，用正见抉择一个不让烦恼现行的机会，用这样子来争取出更多的时间跟空间，让你慢慢从决定要这么做过这样的生活开始，就减少你烦恼困扰自己以及触恼他人的机会。虽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清净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还是非常认为往生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啊，你确定这条道路的根本，然后呢再用这些理论性教理的之见跟自己商量。所以我经常讲啊，止观对我们这种很粗的没有得根本定的凡夫来讲，都只能够说跟自己商量，可是你要跟自己商量不能用权威嘛，对不对？你还跟自己用权威，你还不就是放任自己嘛。所以真的你必须要用道理让自己服气，让自己比较去强调你的理性，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在这样子的中道智慧调养底下，你的烦恼会有，但是呢不构成造成猛力业力牵引的力量，这个是关键。然后透过这样子清净三业扶助烦恼的现行，其实这个就是整个佛法要我们做的事情，要我们学，要我们改变的事情。说起来呢也不是那么的困难，老实讲一句话，如果你的兴趣在这儿，其实佛法不需要读那么多经，读那么多论，真的把时间呢多放在其实你世间的因缘上面啊，该做的工作，该有的生活，点点滴滴上面。那么默学就老实讲一句话了，过去很长时间也是贪佛法啊，那么佛法贪多了嚼不烂，那有很多的概念是不错，有很多的解释系统也不错，不过呢事实上彼此之间总要去搞清楚它的相容啊不相容啊义啊义啊，我真的是搞到后来我发现了不重要，除非你想当佛学的老师，但是如果佛学老师通通是这样的讲经的，我们这些学佛人也很辛苦，也很辛苦。所以呢我真的还是看破了放下了，还是觉得要专修专弘。 当然你可以说我因为走过了这些经论的阅读，有了这个普遍性的基础了，所以我才说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当然你如果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最重要，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情况底下，你能够及早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立命的学佛的方法。学佛就是启发你的觉性，对不对？用觉性推动你过一个净空法师讲的清净平等觉的生活，其实只是这样的推动。但是呢，至于要用所谓的礼教来做规约，我还是觉得佛法的五戒十善蛮简单，而且蛮好。应对进退之间，对孔师父所推动的弟子规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的空真经的基础，慈悲的愿力，你还是很容易变成窠臼，就是死在那个礼节的向下，把礼节用来变成批判，然后呢来苛责自己，做内疚折磨他人，变成触恼的因缘。我是并不是说任何的相不好，相绝对是一个表现三业清净的一种管道，可是相一定要由心性做基础。如果你没有办法依止于这样的心性，知道整个这样子的作为跟不作为背后有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你这个目标必须肯定，做得到几分那是其次的问题，可是你必须完完全全的肯定那个前提，必须对他有100%没有条件的信仰。连心理学家他要做諮商都必须要去信仰，比如说默学曾经学过的 Rogers 那一派你们不要管他是什么派，反正这一派的要求就是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条件的正向的关怀任何一个当事人，没有条件哦，没有条件哦。你说你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意思并不是没有条件，并不是说你不给钱我一样给你治疗，那个是很粗的没有条件。所以没有条件的意思，不被制约的意思，不被什么制约，老实讲不被自己的习气跟成见自我的观念制约。当你这么做不这么做，你要自己审查我到底有没有成见跟亲子，这个是很深的。要我今天重新来诠释 Rogers 这一派，他绝对不是在技巧上嗯哼啊哈，然后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同理心干嘛啊。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争取来并不是要去改变别人的行为，而是去看见你在应对别人行为过程当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执，是法执。你能够让自己跟观世音菩萨处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就只是完全的听跟接纳你这个人，哪怕你是满肚子坏水，他还是一样的接纳。你能够做到吗？你能够做到吗？这样子的接纳绝对不是不明就理，不是不明是非的，当然是明白的。可是我们怎么也让自己甘心情愿的做到像这样，这是越来越深刻在一些工作上的应对过程当中，在一些处事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必须要面对这么多的起见啊，自己要能够先得自在啊，不要急着有话一定要说。以前年轻气盛啊，总是觉得不说实在是冤啊，冤啊，有话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可是后来发现呢，很多事情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强出头，讲清楚说明白，对你自己以为讲清楚说明白了，可是呢业也造了，业也造了。光是为了要收拾这些你以为清净或者是叫善业的那个后果都清净不完。不要讲说你所讲的话人家可以接受跟听进去多少，或者你说我有能力改变人家，很多治疗师说我可以治疗别人，我看不要造口业，真的是先把自己疗愈好，你才有能量疗愈他人啊。但绝对不是一个先跟后的问题，而是优先顺序。所谓优先顺序是重点，当这件事情你自己疗愈不平，你根本没有能量疗愈别人，你懂意思吗？绝对不是先自私然后再利他，不是那样的解释 虽是恶立啊，自立也立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在立他的前提底下，前提哈，不是先做立他的事情，然后呢要完成自立。自立的意思是跟自己妥协嘛，不是妥协，跟自己搭好商量，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完全顺向道理了，顺向你所学习的道理了，你顺向几分就做几分的，做几分的事，顺向几分就说几分的话，这叫做量力而为。但是呢绝对不以少为主，不断的让自己进步，这个就是正文熏习的力量。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能受用缘起，整个能受用缘起要谈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转动你的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我希望今天有时间讲到，因为呢我们之前的几个礼拜都在讲前面两种缘起，对不对？一种呢叫做分别自性缘起，那是一直不断的觉得有什么东西发生，那个东西的根本其实是一个你自己不知道的我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分别爱非爱缘起，就去看你的遭遇，去分别你的遭遇，说此是我爱，此我不爱，我都并不见得是真的如你所坚持主张那样子真实了，你何以以这个我当基础去分别你的遭遇跟你所处在的境界是你爱的是你不爱的呢？你有没有错认了你的生命遭遇？你有没有错认你的境界？你有没有错认的消息？你把境界都搞错了，又没有看见你的自我意识在作祟，这件事情不明白就叫做无明。那么这种无明会推动你活在哪里？活在能受用缘起上面，明明就是一个自己的爱所导成的贪，自己的嗔所导成，自己的嗔所导成的非爱，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其中的我坐中间，爱跟非爱站两旁，用这样子审判一切，自己莫名其妙又不得其门而入，很苦呢。当你坐在那个椅子上，你搬不动那个椅子，你又想要去移那座山，你看你怎么移？愚公移山，纵使有那样子的功力啊，时间给你再多也没有办法。你把你坐在椅子之外的所有事情都解决掉了，你还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那椅子还是分文不动，文风不动，不动就是不动，这个不动不叫不动地哈。这个事情是佛法里面很独特的观点，很独特叫我们去看见的下手处。要知道我们是活在受用缘起里面，所有一切都只是你的感受嘛，你能不能感觉那个是东西呢？一切都是你感受依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感受所做的判断嘛。感受是怎么样来的呢？分别来的嘛。啊，分别又怎么来的呢？取向来的嘛。取向又怎么来的？以偏概全来的嘛。那为什么以偏概全？因为你的知识不遍满嘛，你的遍知力不够嘛。佛是什么？佛就是遍知嘛。遍知是什么？习惯什么事情发生就逆缘起回去看，不去顺着缘起往下推论，自以为是。差别在这里，差别在这里。就贡献给各位一个预言性的算笑话吧。我这个礼刚过去那个礼拜天早上跟几个人聊天，其中有人分享这个故事。他说啊，楼上着火了，然后呢那有一个人找到一捆绳子绑住了柱子往下放，往下放，然后呢分别有一女九男分别攀着绳子往下跑。可是呢这个绳子啊支力点不行，就看到绳子开始慢慢撕裂，于是有人喊一定要有一个人放手，我们其他的九个人才有机会活。大家上眼往下眼就一个一个爬嘛，没有人愿意放。最后那个女孩子说我放吧，于是那其他九个男孩子马上鼓掌，太好了。于是九个男孩子通通摔下去了，那个女的还来不及放手，她活下来了。 哎呀，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好玩啊，能够愿意舍，倒也不是说我去救人哈，那反正我不放手，我也是一起摔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就放了吧，对不对？放掉的是什么？就是我知法知咩啊，不然是什么啊？那些以为自己哎呀被别人放掉得到一个深度，以为有得的，正觉得有得的时候，鼓掌啊，鼓掌是什么？哎呀，对不对？还记得那个乌鸦的故事吗？狐狸要他乌鸦的嘴巴那段肉，就去那唱歌嘛，一开口唱歌给用波哥那心花怒放，一开口唱歌嘴巴的肉就掉了。这就是这个叫做能受用缘起，各位懂吗？你今天就是期末期后啊，期末期败啊，啊用期末期在决定你生活的情绪嘛，啊用情绪决定你生命的品质嘛，用生命的品质决定你的效率嘛，用效率来产生你的福报嘛。然后呢，于中呢，福报还可以的时候就觉得过得还 OK 了，福报不好的时候就受苦嘛，行不行呢？就品质就决定在你搞得妥搞不妥你的感受，你到底都在接纳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当做你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老实讲，信不相信吧，讲就是得与失的观念。你把非得论得，你把没有失认以为有失，这一种输赢对错是非得失来去染尽生灭的观念，是让我们在受用缘起上不知实相的问题。要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得到无分别智。整个色大乘论到了增上会那一品，就告诉你无分别智的体相。从这里开始，就告诉你无分别智要从哪里看见它的珍贵，而分别它为什么会杂染缘起成我们这样子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你问我阿赖耶是在哪里？哎呀，住在我的身体里面，大概如芥子许，蓝色的吗？蓝色大概是轨道，黑色的吗？地狱，黄色的吗？是什么？ OK 了，方便话讲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暂时那样的想。可是你真的把它实体性了，主体化了，你根本没有领纳，你根本没有接受到这些观念跟这些说法的好处，反受其害。那你再问我阿赖耶识是什么？我讲个再白一点东西，就是你当下的受，依止你的受所感知的色起的想，相应的行，以及在熏的事，通通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懂意思吗？所以你的五蕴境界全部都是你用一种能知的能力去知道我现在因为受用而起的色想行识。我今天把受摆第一位，因为受最初嘛，你可以看见嘛，你可以看见那个看见受的就是触，触其实就是作意正起的用，这个我们去学瑜伽师地论就明白了。我再讲一遍，看见你的受是修行的开始，了解这一切的遭遇都是因为对受，都是因为受忍不过，忍不过什么呢？忍不过它无生无灭的实相，却接受了它生灭的假象，认以为真的前提底下产生了色，起了想，相应起了行，熏你的事，不断的又去招感未来的五蕴相续而起。哇，这条路走不完啊。怎么去看见你的受呢？用你的触作意受想思，也就是用你的触带动作意去看见你的受想思，去管得住你的受想思。因为你只要明相应触，这样子的作意正起，受想思就有机会转成妙观察智。因为 能用心的就是那一念心嘛，那念心被你看住了，对不对？你就用那个用道理来观察的那个能知的心，去替代掉所知的五蕴，这就叫转一，把所观空转向能观，转向能知，能知也是随着观待境界而起的分别，知道它是分别，就不随转。这个就是一种不随妄转的本事，知道这一切是虚妄，你就不要随妄转。那不随妄转，我们还是有一种冲动，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是吧？那就一句佛号吧，那就一句佛号吧，那就用个念珠拨一下吧，那就观呼吸来一个早入住出一下吧，知息入知息出吧，那就来一句 Om Mani Padme Hum 吧。Anything 去替代你的习气，久久了，所以我们这些念佛的持密的都要上百万次以上，为什么？才有办法转变你粗的习气嘛。而且它在哪里？不是在你那个结界的佛期禅期过程当中来用啊，那个是精进的加行啊，那个坐上修的加行要在坐下用嘛，对不对？凡事用这样子的善巧方便转你的心境嘛，不然呢？不然在哪里转呢？你们如果有默学有这种道理思辨非常迅速的能力，我纵使四肢变冲到这个地步，情绪该到当头，按钮一按，还是一样躲不过呢，还是一样躲不过呢。所以这些道理性的东西都是坐上修的东西，真正的本事都在坐下修，而坐下所显现的，其实不管好还是坏，都仍然是受用缘起。不要以为没事，没事只是缘缺不生，有事只是缘显现要你看见，它没有一定要发生。所以缘具足了不见得要发生，缘不具足了并不代表没有事在发生，都是因为你见微不知著，对不对？不知道哎呀，这些微小的东西等到它显现的时候是什么东东，你就任由着圆缺不生的自己以为的清净啊，狭满，自己以为的狭满清净的三业的受就活在那里，然后呢去创造一个物质的环境，去 创造一个自己有为造作的精神氛围，这都不可靠，短时间而已，但是都不可靠。真的可靠的还是你的正见带动的正念跟正定，这个才是可靠的，这个要在座上好好的修，坐下真正努力的去用。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各位八正道，用八正道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都是默学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带动各位去确立你的正见，对不对？然后你一定要在课前课后把我所讲的东西反复的去思维多几次，同意我说的话是真的，不同意的部分你就用你的正见找的资料把我干掉，把我修正掉，没有问题，对不对？留下你能够留下对你有用的东西就好了，这叫正思维。然后就依着这个道理，在正语正业正命的坐下修，好好的去办你的正事儿，这样子正精进保任之后，才会有正念，正念久久就成就正定的涅槃。涅槃就是不再受烦恼的习缚，只是这样，佛法离开这里就没有佛法。佛法不是科学，它不是哲学，它不是要解释物质生灭的原理原则，那都是过程了、都是过程。要你达到的肯定是什么？要你达到那种信心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平等清净是什么？觉性就在里面显现，真的抓住根本，学这些东西啊才不会烦。不然你说哎呀，学唯识好烦哦，法相更多，干嘛？就这么干，就这么干，真的还没什么太多别的东西。